恭亲王的夫人带着8岁的小女孩拜辞慈禧回到恭王府，恭王正等着，一看夫人女儿回来了，感觉到很奇怪，怎么回来了？谁知道呢？他说把孩子留那，后来又没说，就这么样，我把孩子领回来，谢天谢地，但愿别把孩子留到他的身边，我希望他永远忘了才好呢。恭亲王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这个安德海，由于这小子会溜须拍马，在慈禧的面前说一不二，慢慢的他这官还升了，成了西六宫的大总管。凡是王公大臣到皇宫里请示太后，什么事儿都得经过他允许，他不答应这面就见不着，这些人没办法，就给他递门包。安德海觉着现在神乎其神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甚至连皇上在慈安太后他都看不到眼里头，连恭亲王一心新仇旧恨他更恨，专横跋扈，成了皇宫里的土皇上。有一次恭亲王为了军事的事挺着急，抱着奏章来见慈禧太后，偏赶慈禧正睡午觉，安德海那小子看见了，他冒坏，告诉守把宫门的人，别给他送信啊，叫他等着。就这样，恭亲王从中午一直等到天黑，又乏又累又急呀。恭亲王知道是安德海冒的坏，咬牙措齿，心说姓安的你小子是活腻歪。他也没见着慈禧，一转身出来正碰上七王爷。这七王一宣一看六哥的颜色不正，就问怎么了哥哥。哼，安德海我势必杀之，就把这事儿讲了一遍。七王也恨上安德海，就跟他六哥说，说现在的安德海可了不得，在宫里头他成了土皇帝，连皇上他都看不到眼里头，这个奴才得好好治治他不可。结果安德海犯了宫分了，他呀个人还不狡，不但把恭王给得罪了，他那眼里头也没有同治皇帝，因为同治皇帝小啊，他没拿他当回事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有一次慈禧又在睡午觉，安德海领着帮太监在院里头指手画脚的让这帮人栽花，正好同治皇帝从门洞那边过来了，太监们一看皇上来了，赶紧请安垂手站立，唯独安德海叉着腰歪着脑袋撇着嘴，理也没理，哼也没哼。你别看同治皇帝岁数不大，从心眼里就恨这安德海，今天一看他这副模样，这小皇上可发了脾气了，安德海你快跪下。一开始安德海还没在乎，嬉皮笑脸的过来了，奴才给皇上问安。安德海，刚才我来你看见没有？那奴才看见了，看见言和不贵。哎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今天犯了大不敬的罪，来啊，传敬事房打他一百棍子。你别让皇上叫，那说话可好使唤，敬事房拿着棍子来了，把安德海摁在地下，裤子扒掉了，对准他那溜圆的屁股啪啪两下，把安德海就揍出叫来了。这小子鬼哭狼嚎，救人呐，太好啊，救人呐！他扯脖子这一叫唤，把正在睡觉的慈禧太后给惊醒了。慈禧一听是怎么回事，院里头乱作一团了，急忙起身来到走廊上一看，安德海那会儿受刑。哎呦，慈禧可不乐意了，脸蛋都往下一沉，住下！ 净室房的太监不敢打了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跪下给慈禧问安。这慈禧杀气腾腾来到小皇上的面前，我说皇上，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？安德海犯了什么错给他用刑？小皇上也不服气，娘，您说这安德海见着我不行礼，是不是犯了大不敬的罪？我打他还冤吗？给我继续打，打他！这慈禧也顾不得自己的尊严了，过来一伸手，把小皇上拽到他屋里去。这一顿骂呀，把皇上骂了个狗血喷头啊！这慈禧告诉他，安德海是先帝在日就信用的红人，他有个大事小情的，也应当原谅他。关于打不打的事，得我来做主，你说了不算。没把小皇上给气死，小皇上心里都不明白，我娘怎么就那么向着他？哎，这安德海用什么办法把我娘哄得这么滴溜溜转呢？连我这亲儿子说话都不算，但是又做不了主。打这以后，这小同治皇帝是更恨安德海。这小安子这小子自不量力，在皇宫里啊招不开他，没事睡不着觉，这心出彩又出花招。这一天他见着慈禧就说，太后，今年您的寿诞之日以奴才看不怎么隆重，来年要给您好好的办一办。我也那么想的。奴在昨晚睡不着啊，我就想了，是不是您再做几件新衣服？老佛爷您别生气啊，奴才看您穿这几件衣服都不太合体，无论从样式还是装饰都有点过时，奴才打算亲自赶奔江南去一趟，承办龙衣，亲手给您买点衣料，来年在寿期您穿上，准保称心如意。太后您看行吗？这个慈禧犹豫一下，这个女人最好浮夸，对装饰也十分讲究，一根头发都舍不得掉。但安德海出这主意正趁他的心愿，但是他为什么犹豫了呢？他有个顾虑，清朝有个制度，太监不行出都门，你就在皇宫或者是北京这圈转就行，离开京城那不可以，如果出了城有掉头之罪。他受这种约束没敢答应，这事儿就先放下吧，你不应该出北京。哎，太后您这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怎么还不懂啊？这是祖宗的家法。嘿嘿嘿嘿嘿嘿，你乐什么？小安子回头看看没人，往前跪爬了几步。太后，有句话不知道奴才当讲不当讲，那你说吧。什么叫祖制？哪叫家法？那都是多少年前定的，放到现在也不适用。再者一说，您是全国掌朝的太后，大权在握，您说什么就是家法，您说话就是祖制，还用受那些限制吗？当然了，奴才出不出城这是小事，事关太后的尊严和权威，您要受那种东西的摆布，往后连太后也不得自由了啊！对， 慈禧一听说的有理，正是要树立自己的权威。
那么好吧，我跟慈安太后商议商议。太后，这我看多余吧，跟他商量什么呢？奴才罪该万死，我还有几句话说。那你说吧，这慈安太后她懂得什么呢？她就 更是比您老人家早进宫2年，一二当为皇后，以后呢又生了皇太后，那肚子里头百般没有啊，他怎么跟您比？这奴才和满朝文武看得最清楚，处理国家大政，为国家呕心沥血者就是太后您呐，他不就是个牌位吗？平日里您是盛度汪洋，所以总是尊让着他，大事小情都跟他说一声，我看呢往后就甭来这套，跟他商量什么？您越是这样越把他惯成了，往后再有事不跟他商议，他该挑您的理了。这事儿我看用不着商议，您掌握大权自己说了算就得了呗。这安德海嘚不嘚嘚不嘚，一下把慈禧说的心活了。
嗯，
就听你小子的话，那么你什么时候离京啊？哎，奴才打算3-2日之内就走。安德海，你给我置办龙衣倒是好事，不过出了京你千万可注意，一旦那些御史和王公大臣要揍你一本，让我也不好说话。
扎，奴才注意就是。
你看安大海嘴这么说，心可不这么想。他以为就凭我安二爷名冠天下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打个比方，我就是2号的天子，谁敢惹我？我放了西太后的遗旨，敢奔江南采办龙衣，哪一个敢揍我一本呢？这不是笑话吗？他认为西太后的顾虑是多余的，让他回去准备准备，把自己几个爪牙叫过来了，一个叫陈玉祥，一个叫李平安，还有个小子叫黄石奎。我让你们把东西都准备准备，3-2天跟我就离开北京，赶奔江南。
是啊，那都怎么准备？
咱们准备在通州坐船走啊，要雇用2只太平船，把这船里好好修缮修缮。另外，你们过来。安德海俯下身来，把三个走狗叫到眼前，一五一十都做了交代。三个人是眉开眼笑，
好，我们现在就准备。好，
他们分头下去了。这安德海大大咧咧的，见着皇宫的总管太监张文亮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张文亮是把小皇上抱大的，现在升为皇宫的总管太监，有个大事小情你不能不跟他打招呼。安德海皮儿笑肉不笑，总管，奉太后遗旨，我要出北京办点事儿，去采买龙衣啊，跟你打个招呼，回来见，回来见。这小子把脖一扬走了。张文亮呢，忠厚老实，胆小怕事，他一想这玩意不对，要是慈禧太后有这个遗旨，应当把我找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身为大总管太监，内外的事情我得心里有数，怎么能经过小安子的嘴跟我打个招呼，什么手续都没有呢？要早晚出了事情，我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让张文亮急得饭都没吃下去。后来一想，得了，我呀跟皇上奏明，只要皇上同意了，我就能推卸责任。他等到了皇宫外头转了一圈，正好遇上同治皇帝心腹的小太监李顺从里边走出来。张文亮把李顺叫到旁边，就问他，顺啊，安德海出京的事儿万岁爷知道不知道？这小李挺聪明，把眼睛一翻呢，安德海出京了，不知道，万岁爷也不清楚。
是啊，
他可早了，你最好跟万岁提奏一声，咱们宫里出了这么件事，看看万岁爷的意思是怎么办好，好吧？这李顺也恨安德海，马上回去见同治皇帝，把这事就说了。这小皇上不听则可，一听这火大了，呵，这个奴才胆大包天呐，没有我的圣旨就敢私自赶奔江南，甭问，这是我母后批准的。心说话，娘啊，你把他都惯坏了，应当马上传旨把他抓回来，明正贬刑。但是同治皇上又一想，不行，这一抓人兴师动众，我娘非知道不可，他要知道安德海就死不了了。现在这个同治皇帝已经逐步往青年时期过渡了，思想也不那么单纯，料事情也比较料得远一些了。他一琢磨，好吧，就叫你出北京，就冲你安德海这小子绝不能办好事，将来各地的督抚大员肯定有奏章，那时候我再抓一招之错，纯直把你小子宰了。同治皇上想好了，告诉小李子，你出去问问内务府大臣，小安子这次离京办理没办理公文，马上回来告诉我。扎，小李年轻人脚步也灵巧，三窜两纵到了内务府，见着内务大臣叫明善。自从肃顺死了以后，内务府大臣就换了明善了。这个人也胆小怕事，平常也最恨安德海。要按制度来讲，内务府大臣就好像如今的内政部长，权也比较大，管的事情也比较多。可是在封建年代就不同了，这个内务府大臣就成了皇宫的大总管，吃喝拉撒睡一些小事他全都负责。偏偏遇上这个安德海，眼里头就没有他，所以明善平常也恨之入骨。小脸到里头一跟他打招呼，说请问明大人，安德海出京到这办理公文没有？没有啊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今儿个走的。哟，他离京这也不行啊。就说呀，现在皇上十分动怒，让我来问问明大人，如果没办理公文，你把这事儿记住就行，马上记载入党，将来好问他的罪。大人你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好小子，明善心里高兴，这也是安德海恶贯满盈啊。就这样，小李子又回来见着同治皇帝说了一遍，同治皇帝心里有数了，就等着督抚各地的奏章，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再说，这安德海回到他们家，他们家住在前门外，这小子有一所漂亮的住宅啊，一大家人呢、啊、到家他就学耀，我要赶奔江南，老佛爷如何如何信任我，拨给我多少银子。他这一家人呢、啊、也美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没有一个劝他的，他两个舅舅他妹妹都要跟着到江南去开开眼，跟着安德海借借光，这小安子也一律答应了。他那爪牙黄石魁里里外外给他跑道，定规的七月初六离开北京城，他们在通州上了两只太平船，起身赶奔天津。你看安德海在北京还有些约束，等一到了通州就变样了。首先说他的服装，头上六品蓝绫，身上穿着金紫金鳞的袍子，腰里系着金带，把 脖一把脸一扬，那可是神圣不可侵犯。到了通县这一带，文武官员还迎接他，再看他坐这只太平船，插着三面旗，一面旗上绣着字奉旨钦差，另一面旗上绣着彩伴龙衣，船头上还插着个三角旗，上头绣了个太阳，下边有个乌鸦三只脚。一般的人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就是安德海心里有数，就凭这小旗儿，是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嘿嘿，到什么地方也通行无阻。安德海这伙人呢，一共是37位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刨出他的三亲六故之外，就是爪牙和仆从，另外还带着3名厨师，两个老妈，俩丫鬟。他还花银子买了个媳妇，姓马。你说这太监要媳妇有什么用？这叫摆阔。等这船到了天津，本地的官员又有不少人迎接他，按理说这都不合乎手续，没有皇上的圣旨，没有朝廷的公文，你们接什么？不过这些官员都知道安德海在慈禧太后面前吃香，都争前恐后给他打溜须，希望通过他的嘴自己有个晋升的基础。有送金银财宝的，有送古玩字画的。安德海这小子一看真肥呀，这回我从江南回来就得成为全国最大的富翁。这小子贪婪无厌，心里这高兴啊，因此这胆子就更大了。他公开传话，从天津的妓馆又招来8名名妓，又带着12名古药，另外叫黄石奎又找来护院的镖师，还带着珠宝商大掌柜子、绸缎庄的经理。说他带这些人什么意思？当然有用了。这次安德海离京带了不少私货，其中有不少都是宫廷禁用之物。你说他的胆儿多大？他打算把这些东西拿到江南去卖去。由于他是外行怕上当，所以带着珠宝商大掌柜的给他评定价钱。另外呢，他还准备从江南买点快货。他光顾自个高兴了，这才引出一场杀身大祸。